圣经导读新唱365，2月21日。今日读经，利未记26至27章，马可福音5章。导读。26至27章是利未记最后的两章，也是引出摩西五经最后两卷书的高潮。其主要内容是听从与遵守神的话就必蒙福，不听从而背逆神的话就必被咒诅。结尾是关于许愿与十一奉献的规定，这些都是祭司要教导神子民的重点。今天教会要是没有牧者领袖苦口婆心的劝勉和警告，那就危险了。甚至有人呢，也会因为牧者讲关于咒诅的真理而相当的反感，但神的仆人绝不会怕会众不听而停止劝勉和警告他们。首先，26章1至2节是对十诫的部分教导。神子民对神表示忠诚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呢？不可制造偶像，更不可跪拜那人工立起来的石头柱像，因为石柱上有很多的符号和图腾，容易引起人向他许愿敬拜。其次是守安息日，只有神所指定的圣所才是敬拜之处。3至13节叫人注意的词就是如果，以此呢展开一连串的祝福，表明遵守神的话的祝福是一层又一层更大的福气涌向那信靠神的子民。首先是农作物、土产和水果等食物是以色列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其次是丰衣足食之后的四维的环境，包括野兽、刀剑、仇敌都无法在他们面前站立，因为神喜悦住在遵守他话语的子民当中，神能救他的子民出埃及，就必带他们进入自由的美地。但是14至39节指出，如果不听从并遵行神的话，而且厌恶神一切的律例、典章、诫命，并违背神的契约，那比起祝福来说是加倍的灾祸。这些灾祸的文字比祝福呢至少多了三倍。首先是悖约之人不但精神上会得疾病，而且肉体上也有疾病，甚至无人追赶呢也会吓得逃跑。其次是遭了灾祸仍不听从神的话语的人，那就在之前的恶上加上七倍的惩罚，他们会遇到天如铁地如铜，经营什么都白忙活。其三是20至22节讲到子民若再起来与神作对会如何呢？那就又加七倍的灾祸给他们，甚至走兽也开始吃人，并且道路荒凉。其次是23至39节子民如果更加与神作对，神就要因他们的罪而加上刑罚七次，就如刀剑瘟疫，其报复的程度叫人咋舌。神呢甚至会发烈怒，使他们饥饿的要吃儿女的肉来充饥，这样迦南美地将变成尸横遍野，圣所也被拆毁，并被掳掠到列国，反而使这块土地得以安息了。更严重的是，如果子民继续不听，被掳去到列国也要被消灭。今天的以色列不就是这一咒诅的历史见证吗？当然神是大有怜悯的。40至46节 如果最后剩余的子民开始在灾难中认罪悔改，神必纪念他与列祖的应许，使他们归回应许地。果然，在将来的1948年的以色列还真的复国了。在45节有一个重要的短语，是利未记第49次的宣告，那就是我是耶和华。刚好7×7到了第50年，就是西年，预表耶稣基督最终要救赎以色列这个刚硬的民族，使剩下的余民归向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千禧年国度。本书结尾27章讲到以色列人许愿的规条，许愿的人要按不同的年龄向神上缴圣所的费用，没有钱的就由祭司来酌情估价。许愿献上的种类有以下几种：牲畜、房屋、土地、投生的牲畜，这些是有日期限定的献上。如果有人把房屋分别为圣献给神使用，就由祭司来固定价值。当人反悔想要赎回的时候，就必须按房屋的估价再多赔偿1/5。这在今天的教会中呢，也有的案例。有人呢许愿说，把自己买的房子献给神来做团契聚会所用，他就要兑现。但后来呢，他因为各种的原因就反悔了。按照这里的原则的话，他是否要赔偿呢？另外，还有人呢将自己的孩子献给神，后来反悔了，不让孩子来侍奉神，结果受到了严重的亏损。这难道不是一个提醒吗？28到29节讲到永远献上的许愿，无论什么都不可以变卖和赎回，因违背誓约的人的后果是可怕的。最后30至34节是许愿的发展，即1/10的奉献。旧约规定，地上所有的1/10都是属耶和华分别为圣的，包括牛羊，凡从帐下经过的，不问好与坏，都要归给神，不可赎也不可更换。这些呢，都是奉献支持会幕的祭司和利未人，也有周济穷人和维持圣所一切维修费用等等。利未记的最后2章结尾都宣告说，这些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吩咐摩西的命令。新约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将看到义仆耶稣超越群魔，超越死亡，超越大自然的信心展现。首先是1至20节，主耶稣驱逐群鬼，这次赶鬼是马可花了最多的篇幅来记录的。耶稣来到格拉森，意思是最后的奖赏。这里有一个住在坟墓里的人，他的力量大的连粗铁链子也锁不住他，他常常用石头伤害自己，因为邪灵控制了他。他一看见耶稣上岸就冲上去，因为邪灵认得是神的儿子。耶稣随即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里面的邪灵就回答说，他的名字叫群。群呢，就如罗马的一个军团，约有6000个士兵。这么多的鬼附在一个人身上，哪还像个人呀？但耶稣命令他们离开此人，群鬼就不甘心，就求主呢，让他们进入猪群。因为呢，鬼没有地方去，就会被赶到地狱里受苦。 引耶稣的时候未到，就答应他们进入猪群。结果呢，几千头的猪闯下山崖就死了。魔鬼真是厉害，利用当地人经济上的损失来拒绝耶稣。但那个被主释放的新人却回到家乡底加波利去传扬救恩，使更多人知道了耶稣。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接着21-43节讲到两个女人，一个12岁的女孩和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他们分别要面临死亡和枯干的绝症。当耶稣来到海边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雅鲁，意思是神所启示的人。他为了快死的小女儿，竟不顾会堂领袖的身份，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跪求耶稣救救自己的女儿。没想到在路上突然呢，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不顾礼仪的传染大忌，拼了最后的力量勇敢的去摸耶稣的衣裳。也许她花光了所有的钱都没有治好这病，今天终于摸到了耶稣的衣服，马上就有一股力量传到她的身上，她的病就好了。这个女人的信心就是拼命要抓住耶稣的信心。当人在绝望之中，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为什么不尝试信靠耶稣呢？耶稣就呼唤这个女人出来，主动地承认自己的信心，并在众人面前呢，勇敢地敞开自己，也使心灵得到了释放。所以，人若不突破自己那一点的问题，怎么能有信心找到并经历耶稣基督呢？或许因为这个女人的事而耽搁了医治小女孩的病，结果有人来告诉这个可怜的父亲说他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看到他开始灰心，就命令这个父亲不要怕，只要信，意思是说你要继续效法这个绝望的女人。最后这个父亲的信心呢，使得耶稣来到他的家中，赶走那些嘲笑和不信的人群，使小女孩复活过来。12年的绝症妇人和12岁死亡的女孩，表示以色列12支派若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也能够重新复活过来。因为神迹就是神儿子的印证。应用利未记的中心就是大祭司为我们献上赎罪祭，而耶稣基督就是新约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对神的许愿和奉献之动机非常重要。有些人呢，许愿时间一长，热情就没有了，甚至是忘记了。虽然律法照顾人的软弱，准许某些人赎回，但是今天呢，我们需要在学习、工作、婚姻、侍奉、受洗等等方面向神呢信守承诺，否则以色列人因不听神的话语而带来的所有的咒诅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咒诅，例如在精神上、身体上的一些古怪疾病。很多基督徒看圣经呢，不喜欢读那些关于咒诅的经文，只喜欢挑选蒙福的经文，这是不健康的信仰的生命。凡是神所说的话，都当谦卑顺服，顺服的听，并要靠着耶稣基督活出来。福气是给那些在绝望苦难中破碎自己的人。当人拼命抓住主耶稣的时候，那超越一切的信心能力就能进入人的里边，那属天的大福分才会真正开启。 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不要怕，只要信。